Nam mô tát sơ tha ga wa tu a ra ha tu sam ma sam bút tát sơ Nam mô tát sơ tha ga wa tu a ra ha tu Sammā sambuddhassa Nam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
是哈，我们有讲到死亡与劫生的过程。那还有一章呢，很重要的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讲到，今天要做一个补充啊。你们就看第八页哈。比如说，有一位人哈，有一位妇女。有一天呢，啊，这是在缅甸的一个故事哈。一个妇女，一个很贫穷的妇女呢，有一天呢，她在大金塔要供灯的时候呢，啊，她看到旁边有另外一位妇女，比较高贵的、受教育的妇女。那这个贫穷的妇女呢，看到自己哈、出生这么贫穷，又没有受教育呢，就很羡慕旁边那位受教育的城市来的妇女。所以当她在许愿的时候呢，当她在供灯的时候呢，她许了一个愿哈、她希望呢，这个供灯的功德啊，这个善业了、能够导致她下一世出生为一位在城市受过高深教育的妇女，这是她的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如果你认为呢，我们已经读过了世俗地跟就近地哈，如果你认为呢有一位妇女存在的话，这个是无名啊，这是世俗地啊，真实地呢，就近地呢是名色生灭，生灭而已。所以他并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透视啊。其实这个妇女呢，本身呢，其实只是名色的生灭法，没有办法透视到究竟地。所以因为无名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他许愿呢，希望成为城市的一位受高深教育的妇女，这是无名。好，那他盼爱妇女受高深教育。从城市来这种妇女的生命，这个是贪爱。然后他只取这样一个女人的身份，这个是取。好，所以当他在行善的时候呢，他在布施这个油灯给这个大金塔的时候呢，他同时呢也有无名、爱跟取，这三个叫烦恼轮。好，那他就造善业。这个善业呢，他一供完这个灯的时候呢，这个业就结束了。这个叫行啊，无名言行，这个行哈。那每一个善业呢，当你的无名爱取还没有被斩断的时候呢，每一个善业呢都会留下它的业力。这个业力呢留在那里呢，就留在那一个人的名色相续流里面，好，是不会被灭的，没有办法被灭的。好，他就留在那一个人是世俗地哈，就仅仅是名色而已，所以那个业力呢就留在那一位妇女的名色相续流里面。好，那几时成熟呢，我们不知道，好，因缘具足他就会成熟。好，那这位妇女呢，那当他要往生的时候哦，他看到了红色，临终的时候他看到红色 红色是什么？代表什么？我们有临终的时候会出现三种相的其中之一。好，那红色是代表什么呢？去向。去向就是说，那个红色其实呢，就是母胎中那个血，好，就是会出生为人呐、啊。它去向是表示说，这位人呢，下一次会投生为人。好，那他临终受行星怎么跑呢？好，我们已经研究过了，第一个是过去有分事，第二个呢有分波动，第三有分段，第四我们转向，我们转向开始转向这个红色，好，然后眼视看到红色，领受领受这个红色，推度推度这个红色，确定也是确定这个是红色，然后有几个数行星，五个，临终的时候只有五个，因为心脏衰弱，它不能够像一般上跑七次，只能够跑五次。好，过后呢，死亡星就升起了，这个人的生命呢，命根就断绝了，了绝了一生的生命。好，过后呢，因为他这个共灯的这个善业啊，就会产生他的果报，产生他作为人的果报，所以劫生世呢，劫生世就开始了。啊，劫生世呢，啊，这个不能够操作，你们就看你们的手册哈。那劫生世取什么为所缘？红色啊，取红色为所缘。劫生世就取红色为所缘，然后有十六个有分世，也是取红色为所缘，然后升起第一个一门转向叫做有欲速行，他开始执着于这个人的生命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劫生世的时候，这个当劫生世一升起的时候呢，同时呢它又升起了三十种色法，哪三十种色法呢？性根十法具。这个劫生世是在母胎里面，在母胎里面，性根十法具，身十法具，心十法具。所以你看性根十法具，当一个母亲一怀孕的时候呢，那个胎儿是女还是男的早已经知道了，早已经确定了的。然后身十法具跟心十法具，所以一共有三十种色法。那这个劫生世呢，这个劫生世什么事？因为他出生在人呢，所以他的果报心不可能是不善果报，一定是善果报。我们有八个善果报，其中一个就是乐句自相应无形一心，所以劫生世就是这个乐句自相应无形一心。然后心呢升起的时候呢，它一定要跟心所一起升起，所以当一个人出生为人的时候呢，他有这个劫生世呢跟三十三个心所相应。好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，所以这个劫生世呢跟三十三个心所相应，再加起来一个劫生世是一个心王，加三十三个心所呢，一共是三十四个明法，心加心所就叫明法。好，那三十个色法呢？三十个色法是色法，所以在劫生的时候，名色就已经开始了。那在阿毗达摩名色呢，我在阿毗达摩的惯用语是名色，但在经典呢我们讲五蕴，那名色跟五蕴呢是同一个意思。人呢众生呢是五蕴的组合，也是名色的组合。好，那在劫生的时候呢，这个五蕴就产生了。好，那这个人呢就开始执取这个五蕴为我的自我， 所以在结身的第一刻呢，这个贪爱就产生了，因为无明跟爱还没有被斩断的关系，所以在结身的那一刻呢，这个人呢就开始执取这个五蕴为我的自我，这个叫做无取蕴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当在结身那一刻，在母胎的时候啊，这个无取蕴就已经开始了。那我已经说过了，无取蕴就是苦地，记得吗？啊，无取蕴就是苦地。那在结身的那一刻哈，苦地就产生了。那极地是在哪一个时刻产生的？啊？既然在结身那一刻无取蕴苦地就产生了，那极地啊，就是苦的来源啊，是在何时产生的？好，好，是在哪一刻产生的？啊，不知道啊，我刚刚来就跟你讲了答案了。啊，那就是在过去式嘛，在过去式嘛，在结身第一刻就有苦地，苦地跟极地不可能同时升起，所以它的极地一定是在过去式，不会在今世，明白吗？啊，苦啊苦寂这两个不能够同时在一个心事灿烂，哈，那结身的人的第一个心事就是苦地了，因为结身的那一刻就无取蕴了，那极地一定是在过去世，对吗？好，这是推理逻辑哈。好，那这个心，好，这个名色在结身世的时候就产生了五蕴，产生了名色哈。那再问你一个问题，我喜欢问学生问题，这样你们才会去思考啊，不是全盘接受啊，思考过后的东西你就不会忘记啊，你只是接受的话，你很快就会忘记了啊，这种是比较西洋式的教法啊。好，在结身的时候就有五蕴了啊，五蕴就产生了。那请问？这个五蕴是万能之神所造吗？是不是灵魂从过去世飘到这一世来？那它是无端端的升起吗？竟然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那是什么因造成这个名色的升起？过去的无名爱取造成了今生的五蕴，这个就是苦跟极地的来源、哦、这个苦地跟极地呢，也是我们观智的目标。当我们修毗婆舍那维巴萨那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观苦地跟极地，这两个是我们观智的目标，是个非常重要的、哦、你要解脱轮回，你一定要灭这个极地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极地是什么的话，你怎么灭啊？一定要先知道了解它，你才能够对治它。好，好，所以佛陀讲的因缘法呢是非常殊胜的。好，现在的宗教啊都是讲讲万能之神，好，基督教啊回教啊都是说被创造，我们人类是被创造出来的，好，不可以违背神的主旨。好，但是佛教从来不讲这些，佛教讲的因缘法是非常非常殊胜的，连科学也没有办法、哦、比得上、哦、所以从这点呢你就很清楚了、哦、这个名色的升起呢只是一个因缘法罢了，它不是无端端升起，也不是 万能之神所造，是因为过去的因产生现在的果、哦哦、所以这个名呢，这个结身呢一个心事加33个心所叫做名，跟30个色法叫做色，这个名色呢也是业报生业报来的、哦、心跟这个色法都是因为过去世产生的业报。那现在呢如果明白的话呢，我就要回答上次有一个人问我的问题、哦， 不知道这位佛这位居士有在吗 ？Heaven 有在吗？请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如果他不在，我就不用回答了。在吗 ？Heaven 问我的三个问题非常有非常重要，请问你在不在？不在哦，不在要不要回答？还是他知道哈？哦，下午才会到啊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们把这个答案转达给他哈，因为刚好讲到这个，我就刚好插进去的话，就会很清楚了哈。他问的问题是：第一，阿毗达摩是否有解释业报是如何持续存在？因为业报呢，似乎不同于心所设法这类生灭法，其实业报是生灭法，业报呢跟心所设法一样是生灭的。来，怎么讲呢？我解释给你听哈。这个结生是结生是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是因为过去的因，哪五个因呢？无明、爱、取、行、业，这五个因而产生的结生是，所以它是业报。那这个结生是一升起过后就灭掉了，然后就升起了有分事，有分事升起又灭掉，升起灭掉，十六个有分事升起灭掉，升起灭掉，所以他们是不是生灭法？他们是生灭法。然后三十个色法，在结生事的时候有三十个色法，性根十法具、身十法具跟心十法具，这个呢也是跟他维持他寿命呢只有十七个心事，十七个心事过后他也是灭掉了。然后业，因为我们造了过去是造很多业，所以那个业呢又一直产生色法，他的业会一直产生色法，那这个色法维持十七个心事，刹那他又灭掉了，另外一个业又产生新的设法，所以每一个心事到死亡事，你看到死亡没有？到死亡事，你退回来十七个心事那边，业才会停止产生它的果报。所以他问这个问题，说业报似乎不同于心所设这类生灭法是不对的，这个果业报呢也是生灭法，也是生生灭灭。然后他又问说，业报是如何持续存在？业呢要产生果报，只有在适当的因缘条件集合的时候才会产生果报，因缘条件不集合呢，它是隐藏在我们的名色相续流里面。比如说你把一颗干的种子丢在土里面，那如果没有充足的阳光，没有充足的水分，土地如果不肥沃的话呢，它是不会发芽，是不可能会发芽的，因为它的条件因缘条件不具足，但是一旦具足的话呢，它就会开始萌芽，然后长出小树出来，所以叶呢是要有因缘具足才会产生果报的。如果它没有产生果报呢，比如说我们已经读过那个这个现身受业，现身受业就是这一次做的，它会产生这一次的果报，如果没有产生果报呢，这种业就会成为无效业。那次生受业呢会在下一次产生果报，如果没有在下一次产生果报呢，它就成为无效，但是中间还有无尽业，第二到第六无尽业，这种业呢是不可能成为无效，它一直隐藏在那我们的名色相续流里面，一旦因缘成熟呢，它肯定会产生果报，所以说呢，这是他问的问题，是否有解释业报是如何持续存在？它没有持续存在，它只是隐藏，等待时机成熟，它才会产生果报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他问的，过去的业报呢，是否能在其成熟之前想办法消灭？可以吗？因为有些佛教派别教导忏悔法能消灭过去业，或者让众业清受，这是正确的观点吗？阿毗达摩是否有这方面的教导？ 过去的业报是否能在其成熟之前想办法消灭呢？能不能呢、啊、不能，不能。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条件，如果你证到阿罗汉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在你所造下的所有恶业还没有成熟之前呢，你进入无余涅槃。进入无余涅槃过后就没有名色了、哦、没有名色的身体业怎么产生果报？不可能再产生果报，所以只有这个办法、哦啊、因为有些佛教派别呢教导忏悔法能够消灭过去业，可以吗？忏悔可以 消灭过去业吗？比如说我今天杀了五个人，我去忏悔啊，消灭掉了。我明天再杀五个人，我再忏悔，我消灭掉了。啊，后天我再去偷，我再忏悔，我就给消灭掉我的罪了，可不可以啊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好、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每个人都造恶都去忏悔，那所有的恶业都消灭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哈、啊，我们有读过无尽业嘛？那是隐藏在我们的名色相续流，等待时机成熟，它就产生它的果报。所以我们忏悔呢的目的只是在教育我们不要再重犯、哦、做过的错事不要再重犯，所以我们忏悔希望以后不要再重犯，过后呢就不要再一直去回想它，因为每一次的回想就是不善心所一直的生气、哦、那可以能够让重业轻受吗？可以吗？重业轻受，重业轻受呢不靠忏悔、哦、要靠行更多的善业。如果你行更多的善业的话呢，你的恶业没有机会成熟，因为你的善业很强、哦、那 跟那个恶业 比较起来呢，那恶业没有这么快，没有得到充分的机会成熟。所以为了减轻你的重业呢，你要尽量的多累积更多的善业。比如说阿舍世王，阿舍世王杀他的父王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他父王是须陀洹、哦、杀他的父王呢是五个重业其中之一，五个重业呢下一世一定是下地狱，那可能是阿比地狱、哦、那本来呢这个阿舍世王呢杀害他父王呢，他肯定会下阿比地狱，但是呢后来他忏悔，后来他改过之后呢，他遇到佛陀之后呢，他一直行善、哦、包括佛陀往生的时候、哦、往生过后三个月之后呢，大迦摄尊者呢就召集了500个比丘举办了第一次结集，他就是赞助这位第一次结集的国王、哦、那当他对这个佛陀的信心是很稳定的，当他一听到王上这个当他一听到佛陀呢入波涅盘的时候呢，他马上晕倒、哦、马上晕倒呢，他丞相呢把他放进那个药里面，那个药还会发滚，因为太热了，他受不了这个佛陀进波涅盘的这个消息，这个打击、哦、所以他对佛陀的信心是非常的强、哦、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，当他往生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下阿比地狱，他下比较轻的地狱，所以这个就是重业轻受，还是下地狱、哦、这是比较轻的，因为地狱分很多层嘛、哦、他下比较轻的地狱。所以如果你要重业轻受呢，你就要一直的累积更多更强的善业、啊、再给你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一盘水、哦、这杯水我放一撮很大撮的盐放进去的话，咸不咸啊？我要怎么冲淡它呢？加水，加水它就不咸了、哦、同样的、哦、这是一盆恶业、哦、很咸的恶业，那我要怎么冲淡我的恶业？我就加善业，加水下去，这个水就等于善业、哦、加进去的话这个盐就被冲淡了，所以你恶业你善业多的话呢，你的恶业就会比较没有力量，如果不是重业的话，好，明白吗？好，好，第三个问题呢，我等他来再回答吧，好，不然他会很失望哈。 好，那我们今天结束了这个临终塑形心，我们进入第二个就近地哈，心所。在哪里？好，心所，我们一共有四种就近地，还记得吗？哪四种？涅槃啊，心、心所、色法、涅槃。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第一个就近地，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就近地。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心的作用是四肢所缘。四肢所缘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不靠心所的帮助呢，这个心根本不能够全面的认识所缘啊。比如说，心只是知道哦，这是味，它是什么味道啊？甜的啊，咸的啊，香的啊，淡的啊，心没有办法知道，它需要心所的帮助才能够全面的认识所缘，所以心所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心与心所的关系啊，心所呢是叫心王，对不起，心呢在一个心是刹那哈，只有一个心能够升起，但是呢心所呢就可以会有很多个心所跟心一同升起，所以心呢比喻为国王，心所呢比喻为丞相，好，国王只有一个，但是丞相呢会有很多个。那在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心呢可以比喻为车身，上次我已经讲过了哈，一个车子呢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前进啊，前进。但是呢如果这个车子没有轮子，没有方向盘，没有排挡，没有刹车的话，它根本不能够前进啊。同样的啊，车心呢比喻为车身，这个心所呢比喻为其他的零件，因为其他零件的协助呢，这个车呢才能够顺利的执行它的作用，那就是前进。好，清楚吗？这些要搞清楚哈，这搞清楚过后就会比较容易明白。好，心的四个特性，心呢不能不与心所相应的升起，在每一个心事刹那里呢，心与心所呢都会形成一组地，同时生灭。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心是刹那，比如说五门转向啊、领受啊，这些都是一个心是刹那，再接着一个心是刹那、哦、所以在每一个心是刹那里面呢，心与心所呢都会形成一组的同时生灭、哦、那心呢有四种相，第一与心同生，第二与心同灭，第三与心同取，第四与心拥有同一个依处。来，与心同灭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这个蛇门行路过程，请看荧幕哈。蛇门行路过程，五门转向是一个心事刹那，蛇根呢也是一个心事刹那。好，舌根呢，这个舌势，对不起，舌势哈，舌势是一个心王，一个心势啊。当这个舌，它会跟七个心所一同升起，一同灭去，所以呢，心所是与心同生，与心同灭。那与心缘取同一个目标，这个舌是取什么为目标？啊，你的舌头舌取什么为目标？味道、哦、取味道为目标。那跟它相应的七个心所呢取什么为目标？啊，也是味道，因为心所与心缘取同一个目标，所以如果心是取味道为目标呢，跟它相应的心所也是取味道为目标，所以叫做与心缘取同一个目标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再看已经拥有同一个益处、哦、这个舌 蛇士的身体是依靠什么呢？啊，依靠舌根啊，当味道触到舌根，才会升起舌识，才会认知哦，这个是味道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舌识的升起呢，是依靠舌根。那与舌识相应的心所呢，也是依靠舌根升起。这个就是与心拥有同一个语处的意思。那比达摩是比较深一点哈、哦，慢慢消化没有关系啊。再给一个例子哈，树形心是依什么依处而生起？心所依处，啊，依心脏里面的心所依处而生起，啊，那与树形心相应的心所呢，依什么而生起？啊，也是心所依处，这个就是与心拥有同一个依处的意思。所以在这个啊蛇门心路过程里面呢，除了蛇是依靠蛇根而升起的，蛇根是它的依处嘛，所有的心呢都是依靠心所依处，那相应的心所呢也是依靠心所依处。会不会很难呐、啊？我看你们的表情我都不想再讲了是啊，再讲一次。所以为什么我不要讲心所，就是这样哦。好，因为你们不熟悉了哈，再讲一次。这个叫蛇门心路过程，所以讲师为什么要看你们的表情，就是这样，看你从你们的表情就知道你们不明白。好，这个叫蛇门心路过程哈，一共有17个心事，每一个心事叫做一个心事刹那。啊、哦，好，那现在心所的四个特相呢，就是与心同生。现在这17个心事刹那，来你们读一下：过去有分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五门转向，舌识领受，推度确定，塑形，彼所言，彼所言，这些都是心来的，不是心所。这些都是心王，所以一个刹那只有一个心罢了。好，那心所呢，是跟每一个心呢，一个心呢，它升起一定有心所相伴，这是它的法则，不可能没有心所相伴，所以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伴侣，哈、哦，形影不离呀、啊。啊，那心升起呢，就跟心所相伴；那心灭掉呢，心所也跟着灭掉。所以心所的四个特相，第一个是与心同生。比如说我们拿蛇识一升起呢，有七个心所跟它一起升起，那蛇识灭掉的时候，七个心所跟蛇识一起灭掉，这个叫与心同生，与心同灭，明白吗？好，第三个与心缘取同一个所缘。好，比如说蛇识是缘取什么味为所缘，那跟舌识相应的七个心所呢，也同时缘取味道为所缘，这个叫做以心缘取同一个所缘，明白吗？好，那第四个以心拥有同一个依处。每一个心呢、啊，在欲界色界里面，每一个心的升起呢，它一定要依靠一个色法才能够升起，除非是在无色界，无色界没有色法、哦、所以在无色界里呢，心呢可以不用依靠色法而升起，但是在欲界色界呢，每一种心、啊、一定要依靠一个色法它才能够升起。那心依靠的色法，心依靠那一个色法升起的，就叫做依处、哦、依处。那舌识啊，舌识是依靠什么色法才升起？舌根、哦、对，所以舌识依靠舌根升起，那跟舌识相应的心所呢，也一定要依靠舌根才能够升起，这个叫做与心拥有同一个依处，明白吗？好，那五门啊，五门眼门五门就是眼，对不起哈、 五事，第一个是眼识，眼识是依靠眼根而升起，那跟眼识相应的心所呢，也是依靠眼根而升起，耳识依靠耳根而升起，跟耳识相应的心所也是依靠耳根而升起，同样的鼻舌跟身、哦、除了这个五事之外啊，所有的心，我们有89种心，记得吗？扣掉这五个，剩下的所有的心呢，都是依靠心所依处，那是在心脏血液里面的设法。好，那如果那个心，比如说塑形心啊，全部塑形心都是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，那跟它相应的心所呢，也是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。所以这个就是以心呢，心所呢是以心拥有同一个依处。再不明白我没办法了，明白吗？要去消化，回去要再读哈。我已经讲过阿毗达摩要听5次才能够真正明白。好，好，任何在欲界及色界里升起的心所呢，都有这4个相。哪4个相？来，你们读。好，对的、哦、这是一个自然法则、哦、在无色界里呢，这无同一个依处之相，因为与其界并无依处色、哦、因为在无色界里没有色法，所以心的升起没有办法依靠色法。好，我们一共有52个心所、哦、这52个心所呢，又可以分为4种。第一个是7个偏一切心心所，第二个6个杂心所，第三14个不善心所，第四25个美心所。我们大略看一下哪52个，你看最后一页，大略知道一下心所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来一起读哈，我们从第一读到52啊。第一个触、受、想、思、意、境、性、明、命、根、作、意、寻、视、甚解、精进、喜、欲、痴、无惭、无愧、吊举、贪、邪见、慢、嗔、疾、天、恶作、昏沉、睡眠、疑、信、念、惭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终舍性、身清安、终舍性、身清安、
心心坏性、身柔软性、心柔软性、身事业性、心事业性、
身念达性、心念达性、身正直性、心正直性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悲悯、随喜、慧根。
你看34、36个这个错了哈。35是身清安，36是心清安，改一下哈。心清安，所以你们大概就知道什么是52个心所，然后我才一一的解释那他们的意思。我们先看7个偏一切心心所，这7个呢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89种心里面呢，这7个一定会升起，不管它是善心、不善心、无记心，无记包括2个，记得吗？为作跟果报、哦、不管是果报心、为作心、善心、不善心呢，这7个呢一定会升起，因为他们执行最基本的四知的过程。那7个呢，第一个触，触呢是 以所言戒处，它的作用呢是撞击，导致目标与心的撞击。所以这个处呢，来你们看荧幕哈，当这个所缘六所缘，哪六所缘呢？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这六所缘撞击到这个六依处，哪六依处呢？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跟心所依处，好、哦，在撞击的时候呢，这三个心就会升起嘛，哈、哦。当这个，比如说这个色撞击到眼根，就会升起了眼识，就会升起嘛。所以这三个所缘依处跟心的汇合啊，就叫做处。没有这个处呢，这三个没有办法汇合在一起，那眼识呢就看不到东西了。这个叫触，所以它撞击。但是这个撞击的意思呢，并不是说身体跟身体的撞击，比如说我拍手、哦、撞击，并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触是心、哦、触是心。比如说你看到人家刺酸梅，你会不会要流口水？会。那个酸梅有没有撞击到你的舌头啊？没有、哦、你只要看到人家刺酸梅，你就会流口水。这个是触的关系，这是因为触的原因啊，触呢使到你这个所缘呢跟你这个舌根呢是撞击起来，你这个舌识就产生作用了啊。那一个胆小的人呢，他听到啊鬼来了，他就双脚发抖。为什么发抖？这是触的关系啊，触了撞击到了，所以他就发抖。不用那个来撞击到你，你就会开始触就开始产生作用。所以触不是明法，哎，对不起，触不是色法，它是明法啊。然后第二个，受是感受所缘，或者是体验所缘。那这个受呢，它作用呢是感受或者是体验所缘的味道。每一个所缘呐、啊，色香。色声香味触，每一个所缘都有它的味道，可喜的还是不可喜的。比如说那声音刺激到你的耳，撞击到你的耳朵，如果那声音是不可喜的，你就会升起苦受。那如果那个声音是可喜的，比如说人家称赞你啊，一撞击到你的耳朵，你马上就飘飘然了，所以是升起了乐受啊。所以呢，每一个目标啊，一个所缘都有它的特别的味道，可喜的还是不可喜的。那是谁去体验这个味道？谁去体验这个味道？是你去体验吗？心啊，不对耶。啊，受啊，我现在跟你讲受，你就跟我讲心啊。受是体验，受去体验那个味道，那个受不是你我他，千万要记得，如果你认为受是你我他，这个就是身见邪见了啊。所以研究这个阿毗达摩的五十二心所呢，当你研究完过后呢，你很快就可以去除掉这个身见，所以它又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、啊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，不管你眼睛看到什么，喜欢的不喜欢的，耳朵听到喜欢的不喜欢的，都不是你在感受，不是你在体验那个可喜或不可喜，那是受、啊、受是一个心所，那个是受的作用。受的作用就是体验可喜跟不可喜之处，体验所缘的可喜和不可喜之处。那受有一种，一共有三种受嘛，啊，哪三种受呢？乐受、苦受跟舍受，三种受。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个受。所以五蕴里面有一个受蕴啊，因为很多人呢都把这个受当作是一个我。好，第三个想，想也是很重要哈、啊，想蕴啊，想是什么意思呢？标记所缘，做记号。比如说 当我第一次看到小鸟的时候，我一生中没有看过小鸟，当我第一次看到小鸟的时候呢，那个响就会跑出来了，去标志诶，这个小鸟它有什么特性，它有翅膀，然后会在天空中飞，所以这个响就会跑出来标志这个小鸟是这样的。好，它标志起来，标志过后呢，它就收起来了。第二次它在看到的时候，哦，它认得出了，那个响又跑出来，来认识这个就是小鸟。这个就是响的作用哈。所以响呢，是对目标做个标记，以便再次体会相同的目标的时候呢，能够知道这是一样的，这是一样的。或者是啊，认出以前已体会过的目标，这个想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在我们享受五欲的时候，那五欲呢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尘，在我们享受五欲的时候呢，我们时常都标记它为乐的。啊，比如说你吃东西，当这个食物撞击到你的舌头的时候，你就会标记好吃好吃啊，那个响就会跑出来标记了，好吃好吃，然后这个味道是永恒的永恒的，哦，就是乐了嘛。哦，然后你会标记什么呢，这是我在尝受这个味道，哦，我在尝受这个味道，所以你又标记了一个我，然后你又认为这个食物是干净的干净的，它干净的嘛？你看咬咬，你再吐出来看一下，干净还是不干净？其实是不干净的哈，因为你没有吐出来，你不知道哈。以后你要对这个食物呢起厌恶呢，你再咬碎过，你再跟它吐下来，看你还不要再吞下去啊，你就不要再吞下去了哈。所以我们呢，在享受五欲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会标这个想呢，就会跑出来标志哦，是长的。哦，不管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我们就会标志它为常的、乐的、我的、干净的。这种呢叫做，这种想叫做什么想啊？叫做颠倒想。好，哦，这种叫做颠倒想。哦，一旦你标志好，哦，你所看到的、听到的、嗅到的、尝到的、触到的、想到的，一旦你标志为常乐我净的话呢，你就很难再改过来了，很难再改过来了。好，哦，就像一只鹿哈，哦，一只鹿呢，它以前呢看过人，哦，它鹿是很胆小的，它看到人它就会跑掉，很惊慌的就跑掉了哈。那农夫呢，他时常来稻田吃那个吃稻嘛哈，哦，那农夫呢为了赶这个鹿呢，就会放一个稻草人在农田里面，哦，那稻草人的样子呢也很像人嘛，哦，这当鹿呢，鹿因为以前看过人，哦，有两只手两只脚有一个头的，所以他一旦来到这个农田呢，一看到那个鹿呢，他就会以为他那个响啊，鹿那个响啊也就跑出来了，他就标志以前已经标志过了，哦，两个手两只手两只脚一个头，以前已经标志过了。那想的另外一个作用呢，就会说什么再次体会你以前标志过的目标，然后说这是一样的一样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想啊，这作用再跑出来，诶，这个稻草人因为已经标志过两个手两只手两只脚一个头，这个是人，所以他一看到稻草人呢，他就很惊慌的跑了，以为他是人，以为是真人，哦，所以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，一旦你标志错误啊，你就一再一错再错，很难再改变过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一直在轮回中，哦，一直在轮回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标志、哦，这个轮回是快乐的，哦，永恒的，是我在轮回，所以一直标志错误呢，所以我们一直在痛苦的轮回中旋转。所以这个想为什么成为五蕴之一啊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有啊，如果没有方法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解脱轮回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已经讲过，其实我已经讲过告诉你们很多次了，不管你尝到什么想到什么，你就标志它无常苦无我 无常苦，这个刚好对着你的颠倒想。你可能认为说我是观他无常无常，他还是常，还是在那边不会消灭，没有关系。如果说你一观他，他就灭去的话，你今天就不会在这边听课了，你早都解脱轮回了，没这么容易哈。但是也是没有关系，因为你这样标志的话，你已经把你的颠倒想转过来了。那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你就很容易见到真实法。那其实这真实法呢，我们的这个名色哈，都是生灭生灭的。但是我们的颠倒想一直跟我们讲，它是常乐我净，常乐我净。所以你带着这个颠倒想来看这个究竟地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如实之见。你要跟它法相应，好，你的心中一定要有很强的无常、苦、无我。那当你真正看到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就跟它相应了。不然的话呢？啊，他正式法就是生灭无常苦无我，那你一直带着颠倒想去跟他，你没有办法跟他相应，那法呢很难在你心目中呈现出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们虽然观无常苦啊，观不到也没有关系，他是一直在调整你的颠倒想。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想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以后呢，你们标志的时候要标志正确哈、哦，标志错误呢，你像鹿一样的啊、哦，看到稻草人以为是真人，很难再改过来。好，接着下来呢是思，思是思的意思呢，是催促或领导相应的心与心所呢朝向所缘。这个诗比较重要哈，那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15分钟再继续下去。你们应该哈有时间呢看这本书，刚才我解释的多看一下你就会明白了哈。诗哈，来诗接单呐。诗呢，它的特象呢是意愿的状况哈，它的作用呢是累积业。那现起呢是主治，是指导主治或催促相应明法，朝向目标采取行动。是有两种任务，它完成自己造业的作用。这个造业的作用呢，只有以善或不善心俱生的时候，它才能够完成这个造业的作用。如果他是以果报心或者是为作心升起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这一种造业的作用。所以他自己他有两种作用，有两种任务，一种是完成自己造业的作用，另外一种呢是敦促相应明法执行各自的任务。这个要给你们例子你们才会明白。比如说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这个味道触到你的舌根，这个触呢就撞击嘛，就撞击到舌根，就升起了舌识，就识知这个味道。那识知过后呢，有一个叫想的，想的它就标记，这是什么味啊，这是甜的啊，酸的啊，辣的，它就标记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受，他就体验了这个味道的好跟不好。好，那思呢，那思的任务呢就造业，如果是好的他就产生贪爱，所以思就造业了，好他就产生贪爱，所以这是他的作用。那另外一个作用呢，他敦促相应民法执行各自的任务。比如说这个思就吩咐这个想，哎，想你快点去标记这是好吃的还是不好吃的。然后这个思呢又敦促这个受啊，你快点去体验这个味道的可喜之处。好，然后这个思呢又吩咐这个思这个处，你快点撞击，快点撞击，快点产生你撞击的作用，明白吗？所以他去分敦促每一个心所呢快点执行他们的作用。就像一个大弟子哈，一个大弟子呢不单自己背诵功课，也要确保他的弟子呢都有在背诵功课。 所以施呢是造业的最主要因素，因为所采取的行动之善恶即决定于施。所以佛陀说，诸比丘，我说施是业，戒得那行密克位甘芒瓦达密，诸比丘，我说施是业，由于其意欲，人们呢通过身与意造业。如果你没有那个意念要造业的话，没有那个思要造业的话，你的身跟口所造下来的就不算是业。怎么说呢？在古代呢，有一个皇后，皇后呢有一天呢，她跟她的宫女啊出去外面游玩啊，游玩洗澡啊，在河边游玩，然后过后呢，他们觉得很冷，就要生那个火啊取暖，所以他们在草丛中呢就取火。那生火过后呢，他们才发觉到在草丛中呢做了一尊辟支佛，辟支佛刚好入灭尽定，在草丛中入灭尽定。当辟支佛进入灭尽定的时候呢，火是烧不到他的。但是呢，这位皇后呢并不知道这个辟支佛进入灭尽定，所以她以为她取火把这个辟支佛给烧死了。而这位辟支佛呢刚好是国王的贵宾，所以他很害怕被处罚。所以当很害怕被处罚呢，他就要灭尸啊，就要把这个尸体给消灭掉。所以呢他又再次的吩咐他的宫女呢生火，加一些甘草下去，那再把火点得更加猛烈。他的意愿呢是要把这个给这个尸体给毁掉，给灭掉。所以当他第一次起火生火取暖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那个思，没有那个意愿要杀，他是无意，他并不知道里面有辟支佛在里面。所以当他没有那个意愿的时候呢，他生火杀死这个辟支佛，其实辟支佛是不会死的，但是他没有那个知识，他不知道哈。所以当他第一次生火的时候是没有造业的，第二次他已经知道有人坐在里面，他还要继续杀死他的话呢，这个就是有这个意愿了。所以佛陀说思就是业，由于其意欲呢，人们通过身与意造业。所以你出门啊，踏死很多蚂蚁，有没有造业啊？没有造业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心意说我要踏死蚂蚁，我要踏死蚂蚁，你没有升起那个意愿说你要杀死蚂蚁，所以没有造业。但是你如果看到你走看到地上很多蚂蚁，你心中升起我要踏死蚂蚁，你就跟他踏上去，有没有造业？这个就是造业啊，所以思就是业，你的意愿就是你的业。所以在我们有读过的一门心路过程里面呢，有七个塑形心嘛，我们讲过七个塑形心就是造生口意的善与不善业。所以造这个生口意善与不善业，就是这个思的作用，就是这个思的作用。好，接着下来我们看一境性。一境性呢，一嘎嘎哒，心呢只朝向一个所缘安详，不令相应的心与心所散乱。当你集中在吃的时候呢，那个心一静心呢，就使到所有的心所呢只集中在那个吃那个味道，这叫心一静心。当你提升，把这个一静心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呢，它就成为定，镇定了，它就成为定。那成为定呢，它是善法了，那在七个偏一切心所呢，它可以是善的，也可以是不善的，第六个命根，命根呢是保护或照顾相应的明法， 既维持明法的生命。每一个明法呢，都有生住灭啊，所以命根的特相呢，是维持相应明法的生命，它的作用呢，是令它们发生在生住灭。好，你们看这个荧幕哈，你看这个荷花，这个荷花为什么会维持下去呢？是什么维持它的生命？啊，水维持它的生命。同样的，好，我们相应的心所，这个心呢，也是有生命的。为什么它有生命？因为它会生会灭嘛，所以它有生命的，它有生住灭。但是什么维持这个明法的生住灭？就是这个明命根啊，等于水维持荷花的生命一样。所以这个心所明命根，这个心所呢，维持相应明法的生命，使它产生生住灭。另外一个作意，控制即推相应的明法呢，朝向所缘，注意所缘。好像你们现在在听经，好，你们在听经吗？你们的心流里面呢，有一个心所叫做作意的。好，把其他的心所全部推向来专心听这个法，这个心所叫做作意，就把其他的心所呢全部推向你要做的那件事啊，也就是专注啊，就是转向目标。它的作意的功用就是把你的注意力全部转向你要注意的那个目标，叫做作意。好，所以作意呢，作意呢有如船的舵，控制船的方向呢与朝向目的地，所以它控制你所有的心所呢朝向那个目标，叫做作意。好，所以一共有七个叫偏一切心所，来，我们再读一下哪七个。好，这七个心所呢，在八十九种心呢，不管是善不善，好，为作或者是果报，都一定会升起的。没有这七个呢，整个四支的过程呢，好，不管你是四支色身香味触好，整个四肢的过程呢就不能产生作用，所以这七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为了让你们更加清楚，我再重复一遍。好，当一个味道，好，一种味道呢，当你在吃东西，这个味道撞击到这个舌根的时候呢，就产生了舌识，所以这个味道是所缘嘛，好，撞击到舌根，舌根是意触，然后产生舌识，这把这个所缘依处跟舌识集合在一起连接起来的这个心所叫什么？处，对的，叫处。好，然后这个它又另外一个心所，它就会标记，哎，这个味道是甜的、酸的、辣的、好吃的，这是什么心所？啊？想。标记就是想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心所，他就会体验这个味道的可喜之处跟不可喜之处，这个是受。好，另外一个心所呢，他就会维持这个所有心所，受啊，做受想或者处，维持他们的生命，直到他们有时间可以采取行动，然后就灭亡了，这是什么心所？谁讲诗的？讲诗的人回去要多多努力啊！命根啊，命根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他把相应的心所，一共有七个心所嘛，把相应的心所呢专注在那个胃那边，专注在那个胃那边，心一静心啊，心一静心。 如果你们讲错我不会怪你们，只怪我讲得不够清楚啊，所以你们没有办法领会。好，心意尽性哈，再另外一个，他使到所有的心所呢啊都朝向面对那个味道，朝向去面对这个味道，这是什么心所？再来一次。好，有进步了啊。来，再来一个。然后这个呢，心所呢，他开始对这个味道产生贪爱，所以他造业。这个诗不但他造业呢，他同时呢敦促呢其他心所各自执行他们的作用。哦，他叫这个受快点去体验他的味道，他叫触快点去撞击，然后他叫这个想快点去标志。啊，这是什么心所啊？所以一共有七个，这七个是很重要的哈。你回去如果还不了解呢，你就拿一粒东西放在你的舌头，慢慢的去体验，然后这个是受，这个是想，这个是，你就永远都不会忘记了。好，所以这是很实修的哈，不是拿来背的，是实修的。好，再进入另外一个杂心所。杂心所呢，只出现于某些种类的心，不是一切的心。我们一共有89种心嘛，所以杂心所呢，只出现于某些心呢，啊，不是所有89种心呢都有杂心所。啊，那六个呢，来读：寻、视、甚解、精进、喜跟欲。这六个不是很重要哈，所以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边。第一个是寻呢，把心与心所投向所缘。比如说你在吃的时候呢，哦，你的心呢整个是投向那个味道的，叫做寻。视呢，重复的审查所缘。你吃，你一直重复的审查那个味道，哦，一直重复的审查你那个味道呢，叫做视。那这两个如果提升到高的境界呢，就成为禅知啊。五禅知里面一共有这个寻跟视啊。第三个甚解，甚解的意思就是确定所缘啊，你确定这个是味所缘啊，不是色所缘，你确定它是味所缘，确定它是好的啊，好吃的。第四个精进呢，他努力以使心与心所对所缘升起与不善法。他是努力以使贪嗔或痴等升起，与善法呢，他则是努力的以使无贪无嗔或无痴等升起啊。比如你在吃的时候，你对这个所缘产生了贪爱，然后这个精进呢，又在拼命的叫贪快点升起，快点升起，好，或者叫嗔，或者叫痴，快点升起，加给他力量。使到他贪跟吃呢更加有力的升起，叫做精进啊。所以精进不一定是好的哦，可以是不好的，可以是善，可以是恶法来的啊。然后第五个喜欢所缘啊，你吃的时候你喜欢那个味道，叫做喜。第六欲，想要获得所缘，想要做即看听嗅尝触以视之。他是厌贪嗔痴或无贪无嗔无痴升起，这个很容易明白哈。所以一共有六个，这六个心所呢，并非以一切心同时升起，而只是以某些心同时升起，所以称为杂心所。七个偏一切心所及六个杂心所呢，又名为通一切心所。因为他们可以在善法与不善法两者里升起，他可以对善法他也行得通，不善法他也行得通，所以叫做通一切心所。那如果是在不善，如果是在不善心呢，他们就成为不善的啊。如果是跟善心相应呢，他们就成为善的。好，我们进入14个不善心所。14个不善心所呢，又可以分为4个偏一切不善心所，3个贪因 心所，四个嗔因心所，两个有形心所，一个痴因心所。哪四个偏一切不善心所呢？痴无惭无愧调举。你看他的名字哈，偏一切不善心心所，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不善心呢，都会有这四个。不管你升起的是贪嗔痴，都一定有这四个，所以很重要。来，我们先看痴，痴名为无明，不知所言的真实本质，那是错知。不但不知哦，而且错知啊，不知什么呢？什么是所缘的真实本质呢？啊，什么是所缘的真实本质？一切法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所以一切所缘的真实本质呢，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所以你不知道所缘，一切所缘，这所缘包括色身香味触，包括所有的心法、色法跟心所，啊，都叫所缘，啊，所以这一切所缘的真实本质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，你不知道它就叫做无明，啊，然后不但不知道哦，还错知，错知它为常乐我净。所以无明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不知，另外一个是错知。这个是导致我们一直在轮回的无明。所以在十二因缘里，第一个就是无明缘行，第二个是无常。对恶行呢，恶行包括身口意的恶行，以及贪嗔痴等不善法呢的升起啊，不会感到羞耻。比如说你在享受大餐的时候啊，尽情的享受呢，所以你那个时候呢，对你对贪的升起啊，你不会感到羞耻，这种叫做无常。无愧呢，对恶行呢，是身口意的恶行以及贪嗔痴等不善法呢，对他的果报啊不感到害怕，对贪升起过后会产生的果报呢，你并不感到害怕，这种叫做无愧。第四个调举，调举很容易，心散乱不平静，不能停在所缘。所以这四个呢，是四个偏一切不善心心所，所有的不善心都会跟这四个相应。来，我们再看三个贪因心所。贪罗巴哈，可爱或执取所缘为我或我的，欲求或迷恋所缘，紧缠住所缘，好像那个肉哈，你煮肉的时候那个肉粘在那个锅这样啊，这个就是贪爱。所以你在煮饭的时候也有法的呈现哦，你看你煮在煎那个肉的时候，那个肉啊粘住那个锅，你应该知道这个就是贪爱。如果我对任何所缘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，粘住不要放手的话呢，贪爱就在我心中升起了。所以处处都是法，是看你怎么看它而已啊。如果你如理作意呢，就升起善法；你不如理作意呢，就升起不善法。啊，那这个贪的现起呢，就是不能够舍弃啊，因为你执取嘛，所以你一直不能够舍去啊。比如说你要布施某个东西啊，你一直拿不出来。一直拿不出来布施给别人，你应该知道了，那个就是你的贪了，你的执取了。所以这个贪爱呢，它的静因啊，为什么这个贪爱会升起呢？因 为人们呢认为导致束缚之法有乐味，因为你认为它是乐的，你的电脑响认为它是乐的，乐的快乐的，才会升起这个贪爱。或者你的颠倒想呢，认为它是漂亮的、美好的，你才会产生这个贪爱。所以它的静音呢，就是呢，你认为导致束缚之法呢，有这个乐味，有这个肠味呢，快乐的味呢，有这个永恒的味呢，你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贪爱。贪爱也是极地哈，就是一切痛苦的来源呢，就是贪爱。所以如果你心中今天你感觉到心中非常的痛苦，你就要研究它的因了。什么因啊？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心中有各自的痛苦嘛，哈。如果你心中升起痛苦的时候，你不要向痛苦下手，你应该向痛苦导致痛苦的因下手，这样你才能够一次解决掉你的痛苦。如果你在痛苦的时候，你就哎呀，我在痛苦，我在痛苦，你把那个痛苦呢加上一个我的话呢，你的问题呢就会加剧了，更加剧烈。但是如果你研究这个痛苦什么导致我这个痛苦的升起，研究那个因，一定离不开这个贪爱。那你就针对这个贪爱下手，你一旦克制了这个贪爱，你的痛苦马上就分解掉了。就像一个狮子跟一只狗，那我一个人，我现在是我把一根木棍丢向那个狗，那狗要来反攻我，一定的嘛，它保护自己，它一定来反攻我。不对不起，那个狗呢，因为狗的智慧不够嘛，所以他要反攻，他是反攻那个棍子，因为棍子丢到他嘛，他很痛，所以他就会咬这个棍子，这是狗的反应。那如果是狮子呢，狮子不是这样反应的，我把那个棍子丢向狮子，狮子会不会反应，会不会去打击，会不会去反攻这个棍子？不会，他会反攻谁？他会反攻我，所以是我导致他痛苦，我是原因嘛，所以他针对因马上攻击那个因，他只要吓死我，他就不会再受苦了。好，那如果是狗呢，他就一直咬那个棍子，你一咬棍子，我不再丢，你又再中，我再丢，你又再中另外一次箭。所以你们要学习狮子，不要学习狗。好，这是很有道理的，你慢慢慢慢回去，慢慢品尝。所以你生活中遇到什么痛苦的时候，你就研究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痛苦，你找它的因就好了，你就针对它的因，你一次就可以解决掉你的痛苦。好，接着下来邪见。邪见是相信所缘是常乐我净，是种错误的信仰。好，痴是一种错误的认知，邪见是错误的信仰，是不同的，但是大概有同样的意思，只是它的文字上不一样。第七个是我慢，心自大骄傲，想要突出。在阿毗达摩呢，譬喻呢，慢呢好像发了疯，疯子呢就是慢，慢有慢心的人就好像发了疯一样。然后接着下来我们再进入四个嗔因心所。第一个是嗔，粗野以残暴的心呢想要破坏，那作用呢是燃烧自己的衣处。当一个人身体嗔恨的时候呢，他的心所衣处特别热，他的全身就发热了，所以他先燃烧了自己，然后他又燃烧别人。如果他采取行动的话，他就会现起，他就会这个嗔呢就会产生一种现起呢，要破坏，要破坏，要避害别人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
什么字？
嫉，OK，嫉啊， 妒忌他人的财富与荣誉，谦隐藏自己的财富，不能忍受与他人分享。所以这个忌跟谦是不一样的，这个忌呢是取他人的成就，他人的成就，你看到别人的成就呢，你产生了妒忌。那这个谦呢是自己的成就，自己拥有的财富成就呢，你不能够忍受跟人家分享。比如说你在吃很好很美味很好的东西的时候，突然间你的朋友来了，你快点把那盘美味藏起来，好，藏在你的柜子里面，不要给他看到。这种就是谦，你没有办法忍受跟别人分享你拥有的东西。那谦的果报会是怎样呢？如果你这种行为不能够忍受隐藏自己的东西，这种产生果报的话，会产生怎样的果报？贫穷，对。那妒忌呢？妒忌呢？你妒忌了人家的成就啊，人家的财富啊，人家的学识，人家的容貌、美貌，你产生妒忌心，丑陋啊，不是哎，产生怎样的果报？你一旦了解他果报，你就不比较怕，比较怕生气这内心，不然你都不怕。妒忌别人的产生的果报，就是以后呢，你会成为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，没有影响力的人，在社会上你没有影响力。然后第十一个追悔，追悔呢可分为两种，第一个是追悔已造的恶业，第二呢追悔应造但未造的善业。第一个追悔已造的恶业，比如说以前呢，之前呢，你不是佛教徒，所以你有杀鸡啊、杀鸭啊，你妈妈要杀鸡，你还帮她做鸡脚啊，这样。那现在你做了佛教徒了，哎呀，你追悔你以前所造的恶业，这个叫追悔。追悔好不好啊？不好，所以有经讲过了，你再想起你做不好的事呢，你又再一次的升起不善心，所以不要去追悔，就是知道不好不要再造就好了，不要去追悔它。另外一个呢，追悔应造但未造的善业，比如说你现在年纪大了，年纪轻的时候呢，你应该造的去打坐啊，现在你年纪大一坐下来就腰酸背痛，所以你是追悔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精进努力，这个也是追悔。或者是说你父母亲在的时候啊，你没有孝顺他，现在你父母亲已经往生了，你在追悔，应该造的善业你没有去做，这个也是追悔。好，在两个有形心所，昏沉跟睡眠，我们读到这个八十九种心的时候，比如十二个不善心，不是有业聚邪见相应，有形无形吗？记得吗？所以有形呢，就代表心的昏沉跟睡眠，因为它是被动的；如果是无形呢，它是主动的。他一看到人家做善事，他一看到比丘来托钵，他马上去供养，这种叫做无形，所以他主动。那有形呢，是因为要被人家煽动过后，被人家说服过后，他才去做，所以他的心流里面呢有两个，叫做两个心所，一个叫昏沉，另外一个叫睡眠。那昏沉是心软弱无力，不愉快与不热忱；睡眠呢是心所软弱无力，不愉快与不昏沉。一个是心，一个是心所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接着下来一个痴因心所，疑怀疑以下八相。疑呢，它的特相是怀疑，那作用呢是起心起动摇的，犹疑不决。他怀疑的是以下八相，第一个是真实的佛陀，这佛陀到底是不是历史人物啊，还是伪造出来的，所以他产生这样的疑。第二个呢，真实的法，这个 四圣谛大正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朝向解脱之道，他产生怀疑，这个也是疑、哦、第三个真实的僧团、哦、这僧团里面到底有没有阿罗汉、哦、他产生怀疑，或者这个僧团里面到底有没有跟着戒律、哦、遵守 戒律等等，他产生了怀疑。第四个戒定慧三学，他怀疑佛陀的法是不是这个戒定慧，这个戒定慧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，这个戒定慧到底是不是导致解脱之道，他产生怀疑、哦、第五他怀疑过去世即过去运、哦、有的人呢他不相信有过去世的，所以他对有过去世我又没有看到，我怎么知道有过去世，所以他产生怀疑，这个也是疑。第六未来世、哦、他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，那里有什么未来不未来，谁看得到未来我会出生在那里，所以他产生这个疑，叫做未来世即未来运、哦、未来的五运。第七这个人呢他产生 他对过去世与未来世两者产生怀疑、哦、第五个是他只是怀疑一个过去世而已。第六个呢他只是怀疑一个未来世。第七个呢他对过去跟未来两个同时产生怀疑、哦、第八他产生他对这个缘起啊，这个因缘果报啊，或者十二因缘啊，包括业力果报、哦、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这种业力果报呢他产生怀疑、哦、比如说有的人说哎，他一生行善为什么他死的时候会不得好死，所以他对这你一生行善还不得好死，所以业力果报是不存在的，所以这种人呢就是有这个疑哦、他心中升起了这个痴。好，那我们结束了这十四个不善心所。好，我们看你们看嗯二十个民法，你再翻 后面的二十个民法贪根心的，有吗？你帮我找一下，帮我调一下。好，比如说当给你一个例子你会比较清楚哈。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因为吃东西是我们每天在做的哈，当你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你执着于那个味道，执着于那个味道呢会升起怎样的心，那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啊，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我们的心呢？因为心呢在法句经有讲过哈，法句经第一章啊，心是所有法的主导，心是所有法的先导，心是所有造作的主导，若人造作身口意恶业必定受苦报，如牛车紧随牛的足迹。好，这是法句经的第一章。那第二章他又写到，人若心是所有法的先导，心是所有造作的主导，若人造身口意善业一定有乐报，就好像银子、哦、随着我们的身影一样、哦、所以在因果法则下呢心是非常重要的，所有口仪身业呢都被当下的心所主导。当你的心啊，这个心就包括心事跟心所、哦、当心被守护的时候身口意也就被守护了、哦、所以佛陀有讲到、哦即当固当苏康瓦汉，一颗被守护的心呢， 带来快乐。好，那既然这个守护的心呢能够带来快乐，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我们的心，我们才能够守护它。如果连我们的心都不了解，你怎么去守护它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什么心升起，什么心造业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这是三十二，十九个。哦，还是在前面，应该是十四个不三心过后哈，在前面。在前面的第一个 ，OK， 好。所以当味道哈。当味道触到我们的舌根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个触的关系呢，就会升起了是哈，就升起是，就是就会升起了什么舌门心路过程，舌门心路过程，舌门心路过程过后呢，因为舌门心路过程只知道这个是味，但是它是甜的酸的都不知道，要靠一门心路过程，所以我们就研究一门心路过程。好，一门心路过程第一个升起的是有分波动，有分波动，有分段，然后一门转向，这个一门转向呢就转向这个味道。好，那塑形呢也就是全部转向这个味道，比所缘也是转向这个 也是起这个味道。那这个塑形心里面，当你在吃的时候，这些全部是心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心所哈。这个塑形心是什么心？我们八十九种心，当你在执取你的味道的时候，升起是什么心？贪根心哈，有十二种贪根心，哪一个呢？你在欢喜，你很欢喜的，自动自发的，这享受那个味道，业聚邪见相应。无形一心啊，所以这个塑形心全部就是这颗心啊，就是这一颗心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跟它相应的心所，跟它相应的心所，我们只研究塑形心，因为塑形心是造业的哈，其他的果报心不是造业，那个不太重要。然后第一个跟它相应的心所，一定有七个偏一切心心所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醋是食道，味道跟舌根跟舌是连结起来叫做醋。好，它不连结起来，这个一门心路过程根本不能够升起。好，第二个受是体验这个味道，好，体验这个味道的可喜之处，它是不是一个我啊？是我在体验还是受在体验？受在体验。对，想呢，想就标志这个味道是甜的。好，比如说你吃榴莲，好，想就标志榴莲甜的好吃，好吃，它就标志了哈。然后思呢，他自己造业，他贪取这个哈。不但如此呢，因为思有两个任务嘛，一个是自己造业，另外一个呢是顿住相应的明法。相应的明法有多少个？多少个？你看这个图有多少个？二十个。好，这个师呢就蹲住这个相应的二十个明法呢，全部对这个味道采取行动。好，所以好像将军这样，这个师啊，将军要他要上战场，他就杀，所以全部士兵就开始杀了。好，第六个呢，一进进呢是把所有相应的明法呢专注在这个味道的上面。好，明法命根呢，明法命根呢是维持这个二十个相应明法的寿命，维持他们的生住灭。没有这个命根的话，明法就没有生命了，不可能。好，作意呢就把相应的心所全部推向这个味道，面对它，啊，面对它。寻呢， 把这个心呢投向这个味道，是呢一再的重复在这个味道上面，所以呢甚解确定这个是好吃的味道，好吃好味。十二呢精进呢自律的让贪升起，自律的让贪升起，不然他的贪不够力，他加好像加油这样，自律的让这个贪快点升起快点升起。喜呢喜欢这个味道，欲呢想要得到这个味道，吃呢吃呢覆盖了覆盖了这个味道的真实本质，它真实本质是什么？无常，味道是无常的，苦无我跟不净的味道本身是不干净的，但是因为呢你心中带有烦恼，所以你吃的时候你觉得它干净。无常呢对你心中升起的贪啊你不感到羞耻，无愧呢对这个贪产对这个身体的贪会产生的后果呢你不感到害怕。调举呢心很散乱，当你在起贪的时候你的心一定是散乱的，然后贪呢贪是只取这个味道为我的，好像那个肉连着锅这样，不要放弃，所以你会再来一口再来一口嘛，这个就是贪的作用了。好，然后邪见呢错信这个味道是常乐我净的，所以当你在吃在享受你的美味的时候呢，一共有这20个明法在你心流中升起，那是不是升起一次啊？升起多少次啊？千千万亿啊！因为你一定花至少都要5分钟才能够吃完嘛，最多15分钟啊，所以15分钟呢，这20个心所明法呢，都是在塑形心哦。每一个塑形心，第一个塑形心有20个明法。第二个塑行心20个，第三也是20个，第四20个，第五20个，第六20个，第七20个明法。而第一个塑行心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报？今生受业。第七个呢？次生受业。中间的无尽业。所以你自己衡量啊。好，我们暂时休息了，下午再继续下去啊。等一下吃饭的时间你慢慢再研究你的心所啊，你可以用智慧来吃啊，观自大观自大啊。我们回向一下好不好？好，
以当咩本样Asawakaya Wahang Hodu Idang Me Bonyang Nibanasa Pachayo Hodu Idang Me Bonyang Sapa Satanang Dema Sadu Sadu Sadu。
好，谢谢。如果你们多多了解你的心呢，就不会这么放欲，就会比较谨慎。